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1月16号，公元2009年12月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会晤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加拿大总理强调与中国改善关系，不会忽视人权；08西藏示威藏人陆续流亡境外；西藏流亡政府对部分晋升官员做出新的任命安排；西藏流亡政府表示，中共应该改善西藏农村生计来取代城镇建设。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在澳大利亚悉尼下榻的酒店与三天前上任的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艾伯特举行会晤后，共同出席了记者会。本台特派记者发自悉尼报道，澳大利亚新任反对党领袖艾伯特向媒体表示，他和达赖喇嘛在各自日程紧凑中抽出时间进行会晤，谈及内心平和、印度与中国问题、澳大利亚与西藏的关系、澳洲对流亡藏人的援助及政治支持等问题。
I understand the sensitivities, the diplomatic sensitivities in these areas, and there are things.
在回答记者有关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没有会晤到访的达赖喇嘛的问题上，反对党领袖艾伯特表示，他理解这一问题对政府所带来的困扰，特别是在一些问题上，反对党能做到的，政府就不能做到。但澳洲前总理约翰霍华德在就任期间与达赖喇嘛举行的会晤，因此很多人对于陆克文没有像霍华德一样会晤达赖喇嘛感到强烈遗憾，他对此也表示理解。达赖喇嘛也在记者会上向澳大利亚政府每年定期接受流亡藏人移民澳洲表达了感谢，并强调这对流亡藏人非常有帮助。艾伯特也转达了政府有意愿继续向流亡藏人提供各项援助。除了会晤反对党领袖艾伯特以外，达赖喇嘛还会晤了澳洲国会议员麦克强森。今天在悉尼最后一天的访问期间，达赖喇嘛于下午向上千人发表此次访问的主题“我们的未来有谁负责”。上午出席了“心与心的力量：佛教与科学关系”研讨会。澳洲杜姆佛教协会翻译员图颠以西向本台表示，这次会议是以达赖喇嘛为主的脑神经学家、心理学家、佛学家共四人展开对话。达赖喇嘛在会上表示，他把佛教分为三种，分别是佛教科学、佛教理论和佛教实践。对此，与科学家讨论的是佛教科学，同时在各学校，特别是佛学寺院，增设科学课程，探讨佛教与科学间的关系。达赖喇嘛呼吁年轻的佛教徒要将科学融入到佛学当中进行研习，特别是精通英语的藏传佛教徒要对佛教与科学的各项研究做整理发表，对感兴趣的学生和各界人士非常有助益。请继续收听新闻。加拿大总理强调与中国改善关系，不会忽视人权。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正对中国展开首访的加拿大总理哈珀于昨天2号抵达北京后，向媒体公开表示，加拿大政府想与中国政府改善关系，但不会放弃人权问题。根据外媒综合报道，加拿大总理哈珀于本周三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哈珀总理在机场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虽然加拿大想与中国改善关系，但加拿大不会放弃人权议题，因为加拿大价值观是我们的重要组成部分。哈珀说，这些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给我们带来繁荣、和平和多元化的社会，所以我们绝不会在临门前对这些有所怀疑。哈珀同时也表示，我们与中国保持着良好和坦诚的关系，并非常期待这次访华。我认为这将是一次富有成果的访问。哈珀表示，中国是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这次访问将有助于两国加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关系。
2008年3月10号，西藏三十自由抗暴纪念日开始，在西藏首都拉萨为首的安多和康区的僧俗民众，为了抗议中共政府强权统治西藏，纷纷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和平示威游行活动。但是这些和平运动都遭到了中共军警的血腥镇压，导致数千名手无寸铁的藏人遭到枪杀、拘捕、监禁和殴打，另外有数千人失踪下落不明。近来有很多曾经参与08西藏示威活动的藏人陆续流亡抵达境外，诉说当时被中共镇压的状况。因为参与去年4月在西藏康区甘孜州理塘县东科寺发生的反抗中共和平示威活动而受枪伤的西藏僧人躲进人群，与近期流亡抵达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北部达伦斯拉。这位现年18岁的西藏僧人躲进人群向本台介绍说，
听当年的地藏妈妈安妮三十年没休息这个来事。
去年4月3号，西藏康区理塘县东科寺僧众的带领下，约700名民众高呼达赖喇嘛万岁，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口号，展开了和平示威游行活动，但是遭到了上千名中共军警的开枪镇压，导致14人被枪杀，83人受伤。当时他自己的右手上臂后方也被枪弹击中。躲进人群表示，中国政府随后以指控涉嫌带头东科寺示威活动为罪名，先后逮捕了12名僧俗民众，目前这些藏人依然在中共监牢中遭受酷刑折磨。此外，近期从西藏康区甘孜州流亡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登孜卓玛女士向本台介绍说，
甘孜的铁东坡给家了，
他的姐夫洛萨朗杰于去年3月份因参与甘孜和平示威活动而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强行拘捕，并被当局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后，目前监禁在四川省绵阳县一座监狱中。被判刑的藏人洛萨朗杰现年35岁，家住西藏康区甘孜州甘孜县城，家有妻子和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对部分晋升官员做出新的任命安排，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选举事务署目前公布7名官员的晋升通告后，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阁下对晋升官员做出了新的任命安排。西藏流亡政府选举事务署目前公布，西藏流亡政府驻东亚办事处代表拉巴措国，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秘书长陈列加措，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增设秘书长新鲜欧洲多基，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代理秘书长索杜欧洲多基，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院长帕苏王修，西藏流亡政府统计署代理秘书长徐英，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西面仁增等7名官员从增设秘书长晋升为秘书长。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阁下发表通告，对晋升官员做出了新的任命安排。通告指出，任命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增设秘书长新鲜欧洲多基为安全部秘书长，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院长帕苏王修为卫生部秘书长，内政部代理秘书长索杜欧洲多基为内政部秘书长，统计署代理秘书长徐英为统计署秘书长。通告还指出，西藏流亡政府驻东亚办事处代表拉巴措国，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秘书长赤列加措和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秘书长席密仁增将继续留任原职。据了解，按照新的任命安排，晋升官员将从明天开始陆续担任各自职位。
中国政府已经编制西藏自治区城镇体系规划2008年至2020年，计划在11年内将所谓西藏自治区主要城市范围的农村地区城镇化，企图扩大移民，并拟定届时西藏常住人口将达到340万。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则表示，中国政府应该改善西藏农村的生活待遇与环境，来取代城镇建设。据中国媒体新华网引述西藏商报报道说，中国城镇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西藏自治区城镇体系规划2008年至2020年已经完成，目前开始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之后该规划将付诸实施。 报道指出，在这一城镇规划下，再过11年，西藏的常住人口将达到340万，其中城镇人口约146万，城镇化水平将由现在的 21.61% 上升到 43%。 有关方面，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环境发展项目办公室研究员顿珠卓玛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共实施这项规划只会使西藏陷入危机。他说，中共在西藏实施所谓的城镇规划，将会使外来人口从中获取更大的利益。近期有消息说，西藏已经严重缺电，在这种情况下，中方继续扩大移民，将会使西藏陷入更艰难的困境。顿珠卓玛表示，如果中国政府真心实意想要发展西藏，就应该首先改善西藏农村的生活待遇。他说，一般生活在农村地区的民众获得好的待遇和条件，将会有助于减少对环境的破坏。我们希望中国政府不应该重视在西藏的城镇建设，而要关心西藏拥有80%人口的农牧民的生计，改善他们的待遇和农业项目，才会给他们带来好处。如果实现城镇化，受益者是否为藏人，这让人心生质疑。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陈破空撰稿的文章，西藏农奴制谁制造的弥天大谎。
为了证明统治西藏的合法性，中共把1959年以前的西藏定性为封建农奴制，渲染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中共进军和统治西藏，自称解放农奴，为此今年又特设所谓西藏农奴翻身纪念日，以为这段历史铁板钉钉就由中共说了算，笔者为此查阅藏中及其他国家相关史料，并走访1959年以前曾生活于西藏的藏人，包括年届七旬的西藏流亡政府首相桑东仁波切，发现只有中共一家指称从前的西藏是农奴制，而所有其他史料，尤其是藏人的描述，都截然迥异。1959年以前，西藏人口组成大致划分为农民、牧民、手工业者、僧人、尼姑。除了居住寺院的僧人和尼姑，普通藏人中，农民占60%，牧民占30%，手工业者占10%。当时西藏的土地分别属于西藏政府、寺院和私人所有，没有土地的农牧民则租耕土地以为生计。不论把西藏土地拥有者称为领主还是地主，其中的佃租关系与同时期其他国家情形并无不同。事实上，生活在20世纪中叶的西藏农牧民与同时期的中国农牧民处境相比，地位相似，但西藏农牧民享受的自由程度和生活条件却更好一些。原因是当时中国处于战乱，中国农民负担极重，生计朝不夕薄，西藏境内却和平而安宁。因为西藏政府奉行中立政策，并没有卷入世界大战，民众安居乐业，一派田园牧歌景象。租耕土地的西藏农牧民上交给土地拥有者的部分，包括税赋，仅占每年收成中的2%到4%，逢天灾还可免交。1959年之前，西藏从未发生过饥荒，更没有饿死人的记录。中共统治西藏后，把血型土改、公社化、大跃进、文革等一套也强施于西藏，并将西藏粮食大量运往内地，严重使连种子都不剩。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期，西藏发生大规模饥荒，这是西藏历史上的首次。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